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爱玲，那我是澳籍教育澳洲的负责人。
大家好，我是这次澳籍好声音悉尼歌剧院总决赛的冠军郭伟豪，大家好。
那么艾琳，其实在前不久澳籍好声音是落下帷幕了，今年的地点呢，我们是选在了我们澳洲的标志性的建筑物悉尼歌剧院。我相信这对于很多热爱音乐的留学生来说是圆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梦想，登上了音乐的顶级的殿堂。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一届澳籍好声音的一些亮点呢？
因为当时呢，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想法跟我们的这个团队说了，那么也跟我们很多在音乐上有爱好的选手去交流，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悉尼歌剧院真的是看似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圣殿。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活动呢，我们想法就是说，首先第一呢，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年轻的学生能够他拥有这个梦想，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希望呢，澳籍好声音呢，它不仅仅是说只对我们中国的学生开放，因为澳洲本身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我们不管学生是来自于哪个国家，讲的是什么语言，或者呢有什么样的背景，但我们呢希望通过音乐这个 common language 一起大家来交流。在我们初选的时候呢，我们收到的是一共是173个作品，其实这173个作品呢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50多所学校。澳籍好声音这个音乐平台，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想把它打造成是其实是个全公益的平台。学生呢他不会因为我有没有那么多资金，或者我有没有那些道具能够参加，他要展示只是他的音乐。还有一个其实我想讲一下呢，就是它是一个很高水准的平台，这个是我们当时一打造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立的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评委的这个 selection panel 啊，选用的澳洲最顶级的音乐家，那么它也包括 The Voice 的冠军 Harrison Craig， 包括我们就是非常就国际知名的钢琴家 Clem Selesky， 也包括我们青年的这个音乐家，就是也是 Opera House 的这个 Sign 的这个歌手歌唱家那个 Barbara Jean。说句实在话，我刚刚在跟伟豪在聊天的时候，我说直到昨天我其实我才知道，伟豪你到底是学什么的其实在这之前，那么我们所有的评委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学生他到底是来自于哪里，他应该他的语言是说哪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觉得呢，是让学生在这个平台上是真的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给到我们最好的音乐家他去来做一个评判，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水准。当天决赛的时候呢，当时悉尼市政厅的议员Mr. Robert Cook， 他是代表悉尼市市长 Miss Clever Moore 和悉尼市政厅为我们这次活动拉开的一个序幕。当天也包括那个 New South Wales 的那个Minister of Customer Service Victor Domino 先生也过来给我们的这个选手来加油。真正的就是说他是作为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活动，而不是仅仅单做说一个中国选手的一个歌唱比赛的活动。我是很希望的通过这个比赛呢，让大家看到，哎，我们中国年轻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同样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也看到他能够从各种不同 background 的人的身上学到哪些东西，其实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吧。
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本届的这个冠军郭伟豪同学。郭同学，我很好奇你到底是学什么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呢？
我是在来悉尼是来念研究生的，但是我之前也是学音乐的，在中国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专业是音乐表演。其实到现在都完全是一个很懵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想过会是拿冠军，只能想过可能包括把这件事情也跟老师同学说了，大家给我的反馈都是重在参与就好了，不要追求结果了，反正但是最后能拿冠军还是很激动很兴奋的，因为真的没有想过能到这一步。
那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知道澳籍好声音的这样的活动的？
我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然后看到街边贴在墙壁上的海报，就宣传澳籍这次的活动。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今年1月21号才来的悉尼嘛，所以说时间不长，
就拿了冠军。
没有，只是在上学的路上的时候，那天可能我还迟到了，抱着一个反正可能就迟到的心态，
多看了一眼，
只是多看了一眼就 因为对比赛比较敏感嘛，然后看到墙壁上的海报就哎有比赛，于是就去报名了。
那我觉得其实挺好奇的，因为当天很多的选手是选择坐着或者是很安静的站在那儿唱歌，你当时为什么想到你要又跳又唱？
其实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在中国在沈阳音乐学院的时候，其实我整个的曲风是偏欢快类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其实比较喜欢我的一个原因嘛。因为在一个舞台上大家听了那么多情歌或者说那种很抒情或者很伤感的歌曲，说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快乐，更何况而且我是最后一个出场，更想的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嘛，这是我选歌的一个出发点。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获得冠军之后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不会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在未来走职业音乐人的道路？
首先先感谢一下奥吉教育吧，因为能够提供这次的舞台让我们去这些选手能够走到一块，然后也能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在这个舞台中间我们拿着麦克风去演唱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已经感觉到很满足了，也很荣幸，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因为之前也参加过太多次的比赛，但是很不幸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次评委或者说选手观众什么的，大多有很多人也可能也想更多听到中国人去唱国外歌的感觉。
对你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吗？
我是留学来悉尼，更多想的其实就是走职业音乐人的道路。我的想法也不仅仅说是能成为一个歌手，这只是一个 part， 一个部分，那更多的是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可能也不一定是台前，也可能是幕后。
我想问一下，其实奥记好声音已经是举办了四年了，在这四年当中，你们的活动，你们所招募的一些学生，他们之间都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自己和我的团队，其实我们每一年啊，可以碰到真的是叫做成千上万的这个学生和家长，来自中国的很多学生，他们都会跟我们说呢，他们在中国小时候学过音乐，就很少有学生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小提琴在中国过了八级十级，我说那你要不要表演，然后我已经忘了，我来澳洲都不弄了。所以我们发现好多这样子的 case 啊，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呢，他没有舞台。就学生来了澳洲之后呢，他没有一个真的能够展示他自己的舞台。第二呢，他没有观众。那么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讲，当你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其实你最终的你就是放弃。我和我的同事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应该打造一个舞台，让至少让学生吧，最初的想法是自娱自乐，就是说我们会来当观众，还有一些学生也会来当观众，你们来表演。那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前面第一届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报了一个卡拉 OK 厅。当时呢，我们员工呢也加入一起表演唱，因为呢就是自娱自乐，说真的也就让学生不那么拘谨，其实就是从这样开始的。那通过那一次之后呢，我们发现，哎，其实学生参与度挺高的。我们在第二次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引入专业评委了。当时我有一个东西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专业评委跟他们讲说， even though 我们在卡拉 OK 唱，但是呢你是不能忘着这个词来唱歌的，因为这个会影响你整个的演绎。就是一些些的指点哈，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呢他们受益很大。当天决赛的时候，第二年我们做的时候还是在卡拉 OK 厅，但是呢学生已经不看着歌词唱歌了，他们已经以表演的形式来演绎了，尽管还在卡拉 OK 厅。那么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去那个悉尼大学的那个音乐厅去做了，那个时候就是很 professional 的厅了。所以后来今年我们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其实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的，因为在歌剧院做节目其实是不容易的，要求很多很多要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包括我们这次的九名选手哈，跟我们以前选手比，大家都还是一群喜欢音乐的学生，但你发现的其实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level 也在变化。比如说第一年可能更多的人演唱的就是中文的歌曲，但是可能你今年来看，你发现他们已经很国际化了，他们演唱的是很多西方的经典的曲目。我可以看到其实选手的这个国际化程度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次我们整个比赛就是包括我们其他赛区的哈，全程其实全都是用英文在交流的。后来很多学生都跟我们讲，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节目里面我们也放了一些就是不同的表演嘉宾吧，也放了很多原创的音乐在里面，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台 这个表演呢，其实让大家看到西方的音乐、东方的音乐、古典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现代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不同艺术组合的 combination 它给你带来的艺术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当天我在现场我也是有发现到，那比如说很多同学，当地的一些学生和老师也是帮他们去加油助阵，甚至是去帮他们去伴奏。我相信奥记好声音在未来也会持续的把这样的这个节目给延续下去。在未来的话，您对这样的活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吗？
我希望呢，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企业，更多的这个人呢来关注这个平台，然后呢让它真正的发展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水准的这个音乐的公益平台。我觉得这个可能给年轻的成长会带来 positive 的一个影响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